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其实这个礼拜都很高兴啊，自从看到底下贴了布告，我们新弘师要讲这个破空论啊。破空论是偶益大师对金刚经的注解啊。金刚经有很多人注解，但是偶益大师的注解本啊，真的我觉得难得有法师啊愿意去讲，因为如果比较多听默学课的人都知道，我对偶益大师是非常的，他是我的偶像，所以真的很高兴，这是个般若的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永明法师在换了好几个地方讲这个《现观庄严论》跟《大品经》的对读啊，今天同一天晚上就在地下室也开始了，明天就礼拜每个礼拜六的上午，我们不是在用自论在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吗？其实最权威的啊，因为直接去科解大品般若经的啊，弥勒菩萨的这一部现观庄严论呢是非常重点的。可是呢，现存的版本是能海上师所翻译的，那个文字啊，艰深难懂啊，不容易懂。那么根据有人研究藏文的人也觉得他翻译的其实是可以斟酌的，所以难得有永明法师他愿意在这部论上用功齁，那么把它科解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啊。所以我感觉齁，感觉般若法会在这个地方突然一下子兴盛起来，我觉得有这个法这样住持这个道场，因为他也换过好多地方，你知道吗？哎呀，能够在这个地方聚缘呢，我是觉得护法有眼睛啊，觉得不错。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我希望今天能够完成这个吊举盖的对峙哈，九星柱的部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卷三十吧，对吧？好，请各位翻到卷三十。总页码1004页第一行开始九星柱我就不去再节前了因为花了两三次的时间谈过了，那我就不再去做整理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其实九星柱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等持，对不对？那么等持就是所谓的欲界定，那么在欲界定当中呢，继续观空，然后呢把我们的身体这一个相呢也能够空掉，之后呢就得味道地定，那个时候呢会有身心清安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四月相应，这个舒适喜悦啊，欢喜安乐一心啊，欢喜安乐一心就是这个四月相应。如果能够这样子，那么另外常听到的词也叫做明镜而住，就是说你在定中在出定，你身心都会有一种毛孔放松，我不晓得怎么形容那种感受，反正就是一种很舒服。那你不会去在世出世间的一些善品修行上有任何的做不到啦、难为啦、疲倦啦、倦怠，没有那种感受啊，你会觉得身心很有开能性，做什么，做再怎么烦的事情都会觉得 OK 啊。那样子啊，你自己在世间事也会很有效率，然后在出世间的善品上加行呢会很得力啊，非常得力。所以不管你在知见法义上深入多少，能够修这少分的定，能够相应啊，对这条路啊很远，这条路啊能够走得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切记在入修定之前一定要知道定不要爱着啊，因为它真的很舒服，那你不要爱着在这个里面，因为最重要是我们接下去要对治昏沉的法光明，乃至一切作意，还有种种所缘，那个才是重点啊，那个才是重点。乃至于呢，依这个所缘得到的智慧，要接下去断贪欲盖，因为离欲是佛法的关键啊。对欲而造成的烦恼是怎么回事？这个实相要搞清楚。当你能够开始进入离欲极境，往涅槃路上去体会的时候呢，中间就要经过另外五关啊，以后我们会谈到。那陆陆续续再下去 还是有一段蛮远的路。可是呢，最起码的这一段就是得等时这一段呢，是其实如果各位精进的话呢，不难的一件事情。只要把身体的障碍跟呼吸啊，呼吸的调顺都做到了，其实得这个等时呢，真的老实讲不难的事情啊。那么当你能够有几次触证到等时的味道以后，你随时随地在各种境界当中就可以用等时来摄住身跟心啊，能够摄住身心，四月相应而住，你修什么都感觉容易，你修什么都感觉容易，而且心不容易忘失法，正念容易现前，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正念正知而住啊。那讲这么多，我们就详细的用文来解释一下，我怎么样辨别我是不是已经得到心一净性啊？心一净性的相是什么？那这一开始呢，他就用这个1004页这一段文呢来解释。我们先念一段文哈，再来看看我白板上这个简单的表啊，这个次第表。好，他先总说，他说云何心一净性呢？就是所谓烁烁随念，各位标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随念念什么呢？念什么呢？就是念同分所缘，当然是念所缘，可是所缘不能只是一个啊。跟这个所缘相似的品类，哎，对，那这边相似的品类，就是说，如果我上礼拜曾经讲过的，如果说你要观水观，凡是跟水的属性、跟水性相似的品类，就是那一类的相或者是性啊，包括相或者是性，都可以视为跟观察啊。你不要说我取的像是个脸盆啊，那就一直关脸盆，最后水不见了，那这只剩那脸盆。脸盆如果是红色的，那就变成红色了，反而就变成青黄赤白的显色观。那你的那个所缘境就会变掉。那乃至呢，你因为你取的那个脸盆，假定不是单色的哈，上面还有字，你搞不好会出现字的那个想象，那都会很散乱啊，都会很散乱。所以呢，重点在能够对水性、水大的这个同分的相跟性上。烁烁的圆念啊，烁烁的圆念，这个要靠你的我们所谓的类智，就是比况啊，比类的智慧。你不能只是死在那个相上，或者咬在那个句子上面啊，这个自己要能够去变动的。因为相不是不动的，虽然我们说心一净性，那个相是同一个属性，可是不是一个相，因为相都是刹那不住的，相不可能一直不动的，它会动没有关系，可是你心不动，重点是以那个相来观心的极境，这是奢摩他的关键。我想我接着谈作意的部分呢，我们会有40个作意，那40个作意都在讲同一件事情，观察心的极灭性。借相的观察就是要来了解，开始是知道心是极灭的，后来能够证到心是极灭的，然后乃至于能够用极灭的心在一切的境界当中等持而住，不会散乱啊。有这三段的功夫啊，自己要慢慢的去增上去体会啊。这个是这样的次第。所以烁烁随念，随念什么呢？随念所缘，对不对？可是所缘不是一个相，就是同分相。同分相其实是一个因缘无住的相。我们等讲到昏沉，讲到所缘的时候呢，就会讲到所谓所缘就是因缘相。因缘相又回到我们前面第八卷第九卷，我要一直叫各位读的十二因缘，有没有？那十二因缘整个的关键还是这个相，还是这个相。唯识观哈，一切行派强调的唯识观，通通基础在哪里？都在十二因缘上面。好，不管你从运界处观，哦，观到四谛之后，还是要回向十二因缘，去证明前面所说的三世心不可得。啊，这是心经的次第，跟般若经的观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次第呢，在唯识观当中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转环的余地，就是对十二因缘的相到底熟不熟练。你越熟练，越可以破三世，三世心空不可得。这件事情对般若观、对唯识观当中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颠倒妄想、于色颠倒见，认为是实有的；于受苦乐，却认为是这么实在的，会逼恼，会受苦。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三世， 乃至于会有空间的感受。礼拜一的课呢，下个礼拜一开始就马上讲到心不相信所，心不相信行所有许多跟这个有关系的关键啊，比如说时间呢、空间呢、树木啦、次第啦、快不快啦、我可不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啦，这些其实都是颠倒妄想分别的名言。那我们就是在这个三世心当中呢，不能了，不能了知实相，所以呢就会一直被相欺骗，自己呢也脱不出来，脱不出来。那甚至呢你想要脱离这个想法都是妄想啊，你想要去生一个远离的心呢，这个心都是没有力量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一念心本身的极灭法性是第一个关键，然后呢用这个极灭法性的心再来去观察因缘无住的相，因缘无住也是空，心极灭也是空，然后进一步去观察以极灭法性空性的心怎么去圆因缘无住的空相，空心不圆空相，于是可以证无有少法可取少法，然后呢破能所的这个习气，能所观察的习气，然后把能所都破了以后呢，就可以证明不可得空，那么再进一步增上心就常住毕竟空啊。所以在体的部分毕竟空，在用的部分，在用的部分就是不可得空，所以呢就会开出厚德智，行一切的方便道。所以整个的这个佛道的完成啊，三大阿僧祇的完成，都是奠基在我们今天所谈的三摩地心的观察上。如果各位能够对三摩地心的极灭法性的状态多一分明了，多一分把握，甚至能够促证，乃至能够安住其中，安住其中二六十中安住其中，那么心就会很有力量啊，非常有力量，这是相当关键的一个重点。所以所谓同分所缘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以上两个关键上呢，留住四月相应，就留住的意思就是在两个所缘，因为所缘你会看到所缘的刹那变化嘛，你会观到心是无常的，在心的无常变化向上向上，你发觉你会自己留出常的意，在无常的向上会流出常乐我净涅槃的示意出来，那就留住心啊。那个留住心呢，就会用意去填满它啊，去填满它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属于法有相空的状态，法是有的啊，法是有的，可是我是空的啊。然后进一步要去破，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无罪，无罪就是远离。你这个时候就会感受到，如果心能够入于极灭法性啊，虽然还没有真正去观无意，就是观法空，但是呢因为已经得到我空的喜悦了，所以这个时候心就会感觉贪嗔痴各种的随烦恼调举的二寻思根本沾不上身，根本沾不上身，那心就会哎呀好轻松很自在，你常常心有这种自在，烦恼根本不生，你于是你就悟到原来法空，没有一法生起，何有一法灭去，我虽然行舍可是无一法可舍，我虽然度众可是无一个众生得度，在这个地方呢得大自在，这个自在的心就是菩萨的心，就是如来的心啊。所以这个次第呢各位可以去了解，所以呢先能够留住四月相应，然后呢无罪，无罪就是远离一切的烦恼啊，远离一切的调举二寻思，对不对？远离五盖，远离一切的随烦恼啊，这些都能够远离。远离不是说你去躲开，不是，不是，你会证明到这个烦恼就是我的心啊，这个心本来就是极灭的啊，它怎么会是让我散乱的根据呢？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行菩萨道，我本来就要帮忙一切的众生，他也是众生呢、啊，他的因缘相就是我行六度四摄法的所缘，对不对？我何必要逃开？所以呢产生这种大自在，当下就是的大自在，两间挑起十法界，两间挑起十法界，把这种堪能性的心自在放到无限宽，我也空法也空，常住二法毕竟空的这种佛的境界啊，就是这边的无罪四月相应啊。所以无罪四月相应又比留住四月相应，因为留住四月相应还留法，还留着法啊，一直留着法，然后呢去一直不断的加行对治，加行对治，一直到无间三昧 啊，最后一心刹那入解脱道了，那个时候呢，你就触证到，哎呀，原来涅槃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证入涅槃，就借着三摩地心入令心相诸位，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令心相诸位，所以令心相诸位就是一个心一境心的状态。心一境心的状态，我们后面就会讲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比分涅槃。这个比分呢，就是相似的意思，就是相似于涅槃。那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远离贪嗔痴啊的一种那样子的身心感受，就是涅槃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在能够在一切境界上得到这一种涅槃的感受，无事不办，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不会感觉我需要去躲啊，你做什么事就亲近一切的所缘。啊，你不用逃离一切的境界，当下就可以圆满，得到大自在。啊，这个是这边要谈到的事情。好，这个是在修道之前呢，能够得到四月相应啊，心一境性是相当重要的第一关。凡是你要开始真正要修行呢，你身心就要能够住在这种四月相，就清安明净而住的状态。好，这个是我们然后一个一个一分一分来说。首先呢，来解释第二行这边所谓的烁烁随念。何谓烁烁随念？我们念一下文，再来看表啊。于正法啊，正法当然就是一切的圣教量啊，在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呢，听那个开错了，是闻，听闻受持，听闻呢那个闻呢、啊，其实要包括思则在内啊，包括思则在内。前面已经讲了，依着听闻力，对不对？啊，来产生正念。那么受持是真正自己去修正我们的身与意啊，你真正开始去修正我的身与意，开始去来亲近我的所缘，开始来断我的习气，对不对？至少能够先从现行烦恼现行不出啊，变不出现，然后呢，你自己对他的执着那种种子味啊，那种念头也把它放下，最后呢，习气相续不生。啊、哦，那相信不生的关键在哪里？你心就一直不断的在思维法义，于文于义都不忘思的阶段，乃至于不需要特别作意，你心总是老师随便打一棒，假霸不会，你会说于文于义心不忘思，因为你这个时候刚好在读这一句，你知道吗？啊、哦，所以那个什么，这个庭前柏子树啊，赵州那个事情，也就是这样，一棒打下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见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你见山，所有的山山水水都是清净一色，都是清净一色，啊、哦，你说明而无明，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师就可以从这样子的检证过程当中呢，知道你的开悟的状态啊、哦，开悟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检查的、哦、那个过来人其实都会知道。好，我们看这边所说的，于正法听闻受持，从师获得教界教授增上力。教界教授谈到这个呢，我这边就底下用我读过庄严大乘经论的文呢、啊、来看，教界者就是界跟定是也，教你怎么样去修这个东西。教授呢是慧行，就是在界定的基础上怎么去行四种慧行。这个慧呢，以后我们在讲昏沉对峙的时候呢，会讲到有四种慧行啊，四种慧行我们可能今天就会有念到机会。上次好像有一次有念到过嘛、哦、就是四种慧行在界定的基础上呢，去观察四种慧的造作相啊，那种所缘境相，那么这样子呢，烁烁增上而得到防护烦恼的力量啊，这是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念增上力有没有？想增上力。那这边谈的是教界教授，是借由善知识的教导，那我们从那边的听闻乃至于去实践啊，在我们的六根门头产生防护烦恼的力量。增上是因为烁修烁习，对不对？烁烁修习，因为你一直不断的闻思修的关系，产生了一个防护烦恼的力量。所以我一直讲过说啊，我们修法 重点不是老师讲的好不好，因为法都在法本上。重点在哪里？我们自己预不预习，前面的家庭够不够，听了法之后呢，有没有真的去做？你纵使没有去做，你也要在之后复习思维，观察一切的相，等你知道怎么样去下手，在你的因缘处怎么下手之后，你不能说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照做，你要去调整你的因缘，因为你的因缘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像我以前在带社区妈妈齁，他们在讨论了烹饪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有个烦恼呢，我最近去某个地方上烹饪课，然后学一个宫保鸡丁，那回去呢我就照那个配方呢煮了一次给家人吃，就家人呢就拒绝我再去学烹饪课。我说太安呢，太辣了，因为老师的配方那么辣，很多人也去学西点哦。像我莫学，我是很不喜欢吃甜的啊，我喜欢吃苦的，我不喜欢吃甜的。结果呢，如果你的配方啊，你很多那个烹饪的书，大家哦，面粉多少哦，糖八大杯，我都讲开笑，你要兑多少米粉，兑多少蛋，兑多少这个要比例的。那个尝下来，光是还在那个面糊的状态，都不敢吃了，你怎么有办法？你做出来那个饼干也好，蛋糕也好，根本被丢向家。这就是要调整，你要知道你家人的口味是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大家一起吃多了，对不对？啊，这个爸爸喜欢吃辣，那谁喜欢吃什么？每个人的口味要知道。当然，你没办法做一道菜大家都满足，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几道菜，哪些菜是要让谁吃的满意的？哪几道菜能够让谁满意的？所以你要去就因缘来调整。如果你不能够用因缘来调整，你自己就死板板的，你怎么学就照配方怎么做。好，最后你会怪啊，老师教错，老师也不够教一个比例，然后教一个烹调的手顺而已，他什么也没有讲啊，他也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这样做啊，对不对？你在自己家里做菜的时候，他也没在旁边逼你啊，对不对？你还可以气人嘛，你自己有舌头嘛，你自己有眼睛嘛，你自己有心嘛，你应该去体会你们的家人的那种六种感官的偏好嘛。因为这个因缘要加进去之后啊，你做菜才是好厨娘。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做菜啦，你一定要用那个心去体会怎么样做才会受用。如果你做出来不受用，只是照配方去做，这个不得善巧，这得不到智慧的。所以呢，我们要去施择，施择就要去调整因缘，根据因缘实在先去调整，而得到真正的受用。那你会感恩，哎呀，老师真的教得好。其实你配方是不是真的知道老师的？不是，可是他开启了一个你对某一种食材的观念，对不对？开启了对一种处理的手顺的那种效率性。嘿，这样的观念很不错，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非常大的重点。还有跟你天后啊，你的冰箱大不大啦？刚才我在11楼，你刚好在晚餐前的时间，我就说我还没有吃东西，他们就说嗨，廖老师，我给你吃一样东西好不好，看你能吃得下去。于是他就拿了一盘泡菜下来，有心知道哦，五高升，但是呢莫学，我两种味道吃得特别厉害，我很能吃苦的，我很能吃酸的，还有一个我蛮能吃辣的，这三样东西我很能吃。我就吃了，我就说是有一点酸，看起来大概是发酵过度。你发酵完之后有没有送冰箱啊？你没有停止它的发酵的速度，它就继续发酵，发酵之后就过酸，那很多不敢吃酸的就完蛋了，马上一吃就共辜。这些都是因缘，知道吗？其实本来一件很美好的心意，就是因为后来接续相续生起的因缘不得善巧，那么那个美意呢就好像摆在那边丢掉，好像也不知惜福，对不对？因为加了你嘛，干扣折磨自己的三寸之舌乃至于肠胃，那到底怎么办才好呢？这个就是观念。所以真的一个美好的东西要能够出现于世，你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难得啊，极难得，你知道吗？一个能够这么样恰如其分的东西出现，所以你看一个东西真的能够圆满，一棵树乃至一棵小草乃至一只虫子， 如果真正要去所谓放生，不如护生，就是对生命的缘起的观念能够甚深观察，你会发觉一切的现象是这么的圆满，它就是能恰如其分到那么一个堪瞻齁才会出现。所以这么难得的因缘，你舍得破坏它吗？你舍得破坏它吗？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去维持那个生态的美好，不要去破坏它，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对生命的现象深入的观察，去保护这个现象，去保护这个现象，保护这个多元物种的现象，而不是反而造作一切东西，反而让这个生态啊变得更混乱。因为我们有很多知识并不完备，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知识并不完备了，我们越多去观察，越发觉我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不够充分的。我再多知识，我在大自然面前只能够说两个字，无知而已。能用无知把自己的心安住下来，不要去无端造作，不要我想去控制这个法界。你生出控制的心，不是得贪就是得嗔，因为你根本于境界无明，于一切境界给我们的感受也不明了，在这个地方造作万端，只下三恶道而已。所以你以为你在修善，哦，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天熬夜啊，看两本，哲学小说，一本《瘟疫》，啊，一本是《科学怪人》。我举《科学怪人》最后的结局给各位听，各位有没有看过《科学怪人》？电影拍过好几个版本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科学家自己以为很厉害，然后找一个死尸来，好缝缝补补把它变成是一个活人。啊，最后呢，因为他实在太恐怖了，所以呢就把他丢得远远的。后来呢，他自己啊想要去找主人，因为他身边刚好有一本他制造他的那个过程的那个手记，他就循着那个手记找到那个主人。所以那个主人呢，刚好跟前妻离婚，然后呢准备要结婚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整个破坏，他报复这个姻缘。啊，最后呢，当然报复得逞了啊，所有的人都死光光了，就剩下那个制造他的主人。于是他就逃了，逃了之后呢，他的主人就一直追追追追追，追到最终的尽头，在南极还是北极啊？我忘了，反正就冰天雪地的地方。那船因为搁浅在那个冰海上面，所以大家就下来。下来之后呢，那个他的那个主人呢、啊，最后寿终正寝，以饮恨而终，因为他要追杀那个科学怪人，一直追杀不到，最后他自己饮恨而终。最让人家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他死掉以后呢，那个船长就是那个搭在那个主人的那个船的船长，就发觉，哎，船舱就是那个制造科学怪人那个主人的船舱啊，传来阵阵的哭泣声音，啊，哭泣的声音。然后呢，他就去看一个相貌极丑的人坐在那个地方，他说 ，He didn't even give me a name， 他到死都还不曾给我一个名字，你知道吗？他哭居然是因为他的主人没有给他一个名字。试问，我纵使知道我叫廖成林、奥罗阳，我会因为我叫廖成林或者叫陈水扁或者叫李登辉会比较高贵吗？名字不是那么件重要的事情。他在讲那个事情呢，以我一个学佛的观念来看呢，五蕴本空，知道吗？他从一个死人，对不对？那透过一些因缘和再造，他真的有一个行为的能力，即便也可以思考的能力。最后他的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他也是要有个妻子，好，有男女的淫欲的想法，对不对？然后呢有恨的感受，这些感受呢没有一个能够让他得到快乐，最后还是让他痛苦，最后连制造他出来的主人也被他怎么样害死了。最后他就痛哭流涕说，最后他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给他。那个时候天崩地裂，然后船就只好先开走，他就游上浮冰，在那个浮冰上面呢引火，把他的主人的尸体跟他自己呢都烧掉，能所双亡。在我看起来能所双亡，把制造的那个人跟所制造的那个法通通引火消灭，用一把火把它消灭掉。那个时候呢，那个船长啊在念圣经里面的一段话啊，大意是这样子啊，大意是这样，因为我背不起圣经那个话，他大意是说，多一分知识多一分忧伤，不管你行的是善行还是恶行， 多一分知识就是多一分忧伤，你知道吗？入初禅要断的是什么根？忧根是也。你怎么样断忧根？放下对一切境界的知识，不要在境界上面呢知见立知，以为我能见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思什么，我能触什么，把一些我能色受想行识的所对境通通放下，离了对一切境界的忧虑，忧虑，因为这些忧虑就是我要去执着，我要去摄受，我要起嗔，我要生爱的关键。可是不管你起嗔生爱，你要合要离，最后心都生苦。可是要断苦之前，一定要把这种忧虑说，我到底能拿它如何？其实你不需要拿它如何，因为无我无法，你干嘛拿境界如何？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的烦恼在哪里？有，我还有好多问题，我的事业要解决，我的家庭要解决，我的财富要到什么地步，我一定要定什么目标，什么目标，什么目标。如果我们都相信这一切事情都在我现在的三业相续决定，对不对？不在乎问我的命运是什么，在乎我现在的所缘以及我的造作是不是能够清净，不生烦恼，不生烦恼，这个当下的安住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管你能得什么，不能得什么，不是说天注定，佛法不相信宿命论，他相信一切如是因如是果。如果你真的这么去做，是清净的，你得到的果自然是清净的。如果你以为境界是实有，受有苦乐，你自然得到的是烦恼。缘起的道理是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够深信这个道理，我们能够让自己在一切境界上无求，在一切已经得到的福报上知足，能够常行无求知足，就可以安住一切的所缘，心至少不受逼恼，心至少不受逼恼，能够不被逼恼的情况底下，你修一切的善品就容易事业相应。如果在这些境界上还是被这些东西牵着走，对不对？根本无法入道，根本无法入道。好，所以我真的感受到，其实不管呢，你这个是西洋的小说哈，墨学看起来跟在看佛经没有两样。其实不一定要看公案啊，或者是佛教经典上的故事，其实你在境界上处处看到佛法所说的道理。好，真的，你深入去观察一切的道理，其实是这样子的。好，这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教授教学理怎么样呢？令其定地诸相现前。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经过你闻思受持的一切教授教戒，对不对？啊，因为受受缘念嘛，所以你得到增上防护六根的力量，就得到正念，对不对？这个的时候就有念增上力，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谈的。那什么叫念呢？我们上次也读过了，就是于闻思修，于闻，对不对？于闻，于意，心无妄思，是不是？好，所以真的得种子好重要。那么背不下来，有什么办法能够记下来？反复读。我有的时候呢，读了三次，一个见解已经确定形成了，再读第四次的时候呢，全部又推翻，又重新再来。你会觉得说，哎呀，多煞黑躺在沙拜，真正玩弄，绝不冤枉，绝不冤枉。我常常比方假崩，吃饭的第一口就饱，就是饱，最后一口你实在是撑不下去了，那一口也还是饱，每一口饭量都一样嘛，对不对？就是一口的那个大小嘛，每一口可以带给我们的饱的感受都是平等平等，毫无差别，对不对？你就继续吃，然后一直不断的每一口观察，每一口观察我的心。只要我对要吃多少不设定，说我今天不推一三碗不甘愿，我连吃两碗都吃不下去啊，难道你一定要吃到三碗吗？这就是于境界不明了，没有办法明镜而住，你就是老被你自己设定的目标绑死在那个地方，绑死在那个地方。所以佛一直告诉我们，用不可得啊， 你如果用有可得的心去求一切的境界啊，你就会疲，就会厌，就会烦，就会逼恼，就会逼恼。你只管加行，对不对？所缘它就会烁烁烁烁，你会看到因缘变化相。你知道这一切就是这样子，这些就是这样，因缘空性。你开始烁烁，每一个念头都看到因缘空性，你要离开悟真的不远，真的不远。说下去，所以绝对不是在文义上有什么德，但是你要真正能够开悟之前，先要做到心无妄事。你把心挂在这个地方，不止挂在这个地方呢，又挂在这个地方着相，你还要能够于相离相，把这一些境界的智慧，能观察的智慧，去看你所有的因缘相，你能够从文义当中所得到的智，啊，这边呢会得出一个智，这个智呢我们叫做道智，或者叫做道相智。我们在这边呢会得到道相智，就是由因为我去研读法相所得出来修道的智慧。我知道哦，书这样读下来，原来水观要这样子修哦，好，原来不净观要这样子修哦，原来熟悉观要这样子修，对不对？你读了经之后才知道原来要这样子修，或者你请教善知识才知道原来道要这样子行，对不对？得到一个明白了以后呢，你可以修正过去错误的方式，然后呢你再烁烁加行，那么令其定地诸相现前，这是文。那我来改写成什么？诸三摩地所缘影像能够现前。这边的相，这边的相就是三摩地心所缘的影像。三摩地心是什么心？是法性相应即灭的自性。所缘是什么？所缘是十二因缘所起的无自性的相，无自性的相。所以呢，空性的心啊，去缘空相的所缘，去缘空相的所缘，烁烁要去观察这个心，原来是这样子，这个相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对不对？一次一次一次不断，去看到能所的不二相，在一些境界上去观察能所的不二相。原来我觉得这个人恨我，不是他恨我，是我怕他。是我觉得自己有愧于他，可是我不承认，我不承认。你把心观察越来越细微之后，发觉这一切的结果是你心的造作。因为他到底怎么想，我根本无可奈何。如果我能够从自己这一端，啊，把执着慢慢一分一分放下来，你会发觉一切的所缘都渐渐一分一分的相应，知道吗？每次啊，礼拜六啊。好，礼拜六我要来这边上这个大品波罗经的时候呢，我都会上楼拜佛。我每一次都是作愿，因为呢墨学其实在这些经教上呢，不像专业的修行人，他们呢啊24小时的研究，我中间呢空了一大段，大概有20年的时间呢都在忙着工作赚钱啊。因为在那段时间呢，我真的只有一部观经啊，一部普贤横愿品，一部地藏经，我只有三部经，然后呢一句佛号，每天就这样子念佛打坐，三部经轮流这样读，其实也没有太多深入经教，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才开始重新复习啊。现在的程度呢还回不到当时研究所二年级的程度，好，那个时候程度呢从大一啊，哦，就入了学社啊，好欢喜学佛哦，每一个礼拜啊，一旦上课上完了，原文书放下来，就跑到社团去，就跑到这个西莲经院去，就跑到花果山去，就去那边请教一切的善知识，然后听闻佛法，还二六十钟都浸淫在法味当中。然后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一个火候了。可是一旦放下来以后，吼、哦，一隔又二十年，一隔又二十年，恍若隔世。嘿，这两年多，这三年。再把本质啊再拾回来，一分一分的再读回去啊的时候，发觉那个印象依稀未退，可是呢你要慢慢怎么样，它 Q 得顿了，所以我就很欢喜啊，像永明法师啊一切，我刚刚还在求他说，哎呀，可不可以录音呢、啊、因为刚好同一天上课，因为同一天上课，因为之前他以前在别的时间上课，我本来就向师兄问时间啊，说有机会去听， 那本来也一直在那边拜佛啊，求说妙老能不能真的在法云寺啊正式开讲大品般若经。他就把我们都丢下来。怎么办呢？至少猛 K 啦，硬去读那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啊，大家还是要用功，因为这些经教啊，真的再没有人去读，再没人去讨论，再没人真的在我们的心地上去受持啊，真的会灭。因为这些都是因缘法，都是因缘法哈。再一次劝各位，一定要复习，不管你从哪一部经或哪一部论受持下去，都很好。但记得一个原则：以论解经，以经来去明论，这两个呢互相辉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彩。好，我们谈到这里，就是令他在定地当中现前，对不对？只要能够现前，那么缘此为境，依这个此为境，这个境是什么呢？奢摩他境，请各位写一下，缘始为奢摩他的所缘。可是呢，留住无罪，这个时候呢，留住无罪两种四月相应呢，就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观了，这边就是要起观了，在奢摩他的所缘境上呢，就要能够起观，观是观什么呢？观他的意，余文是执，这个是余文是得奢摩他。于意呢是得观，你只是观察字，字本身就是法性，你要看到一切的文字，文字根本无意，对不对？就像我讲 X 就是个 X 嘛， X 有什么意思？ X 就是个变数，你今天说 X 等于 1， X 就是1，对不对？ X 等于 A 加1，然后呢我就输入 A， 然后如果输入 A 是2，那个 X 就变成3，知道吗？ X 的自性不决定， X 就是一个不决定性的空，它性是空，相是空，根本不决定，由所缘刹那无住的变化相，刹那不住的一直不断的流变，所以叫做留住。你要观察它的意，它的意其实也无意，为什么？因为刹那不住，刹那不住。所以你看好，电脑能够一秒钟做多少百万次、千万次，乃至以后可能会亿万次的计算，你知道那种复杂度吗？那种复杂度以后可能会将近到所谓的人的智慧的状态。如果能够让电脑做到几乎像人类的相续流出的状态，那么有一部电影很动人的，叫做 AI， 人工智慧。好，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小男生。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片子？这样好像我看电影看了很多齁。那个小男生好可爱，那小男生的重点就是最后要找妈妈，可是他本身是个机器人，他被找妈妈的过程当中冰冻了2000年，在2000年后呢被外星人呢在解冻然后他的那个 teddy bear 就是那个一个泰迪熊口袋刚好把他当时被挤掉的他妈妈的头发，其实不是他妈妈啦，就是就是他的那个抚养的人的那个一撮头发，他当时的技术呢就可以把那个头发的 DNA 呢还原成他妈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他给他妈妈复原一天，他说他只能够从醒来到他睡觉之后呢意识沉默了以后呢他人就死掉了。可是即便只有一天，一天胜过永恒，一天胜过永恒，最后呢他就满足的，因为他机器人本身是不用睡觉的，于是在他跟他最后2000年后跟他妈妈相聚一天之后，就在他妈妈睡着了以后，在他妈妈身边能够第一次的睡着，机器人能够睡着，很奇怪吧，很奇怪，他不是被人家 turn off 啊，不是被人家关掉那个机器哦，你知道如果连机器都有这种心呢，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真的我觉得那最近一直以来的很多骗子都让我们思维，我曾经在三十颂的片那个讲授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如果以后的技术能够把我掉下来的头皮因为里面有我 DNA 嘛复制出一个廖成林，万一他也拥有我一样的记忆，这个世界上就有两个廖成林，知道吗？那今天呢，我在这边讲 UGC 理论，他可能在那边开讲，那问题你们听谁的呢？这个时候世界会不会有一种混乱呢？到底这个现象到底在说什么可能性呢？它不是在说一种科学的荒谬，它在说人的荒谬， 人心执着的方面，在这个现象界一种观察的不明了。好，这个谈太多了，今天心情太愉快了，有很多的散乱妄想。好，回过头来拉回来看，怎么还在讲到水转安住哈？于是这样子，你跟观察啊，观察一切的意，你就在一切的境界上。水转的意思就是在一切的境界上，入定出定都要这样子观察哦。你于文于意所得的正念，能够在二六十中一切的境界上。随转的意思是随一切的境界转，就是活动，好、哦，转就是活动，随转安住，安住就意思就是不散乱，安住就不散乱，心不散乱，你可以保持观察事跟理，可是心还是要能够明净而住，不散乱，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根本不会去造作恶业，乃至不必要的所谓白业根本也不造，一切只是因缘而已。你二六十中都在观察因缘，观察因缘，这个时候呢，就是观察第一谛，观察因缘的自性空，就是观察第一谛。好，于是呢，底下就解释云何名为同分所缘。那么底下就解释了，所谓定地所缘境界，这个所缘各位画起来，旁边请注明901页。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把文念完。在定地一切的所缘境界呢，所缘境界总共分两类，一个是奢摩他所缘，一个是毗婆舍那所缘，对不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九心住就是奢摩他所缘。好，那么以后我们讲到昏沉对峙的时候呢，就会讲到毗婆舍那所缘，我们901页通通都有啊。那么这种所缘境界呢，不是一非一，请在非一旁边要打个顿号，这边它少一个顿号，它不是一个一项，它不是只有一个啊，它有很多个非一啊，众多的，很多的啊，那么种种品类啊，种种品类就是有很多的类别，每一类又有很多个，对不对？每一个又可以有很多种十分啊，很多种变化啊，所以老实讲呢，这边就是无量意象，在《庄严大乘经论》呢讲叫做无量意。无量意言也叫意象，意言也叫意象啊，意义有没有？一个是名言，一个是法相，啊，一个是名言，一个法相。好，这边有无量的意言哈，所以为什么你能够入无量意？因为一入无量意，比如说你观察我的身子。哦，毛孔放大，或者我的身，或者我的心，它骗虚空法界，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如果一旦骗虚空法界的时候，你的身相就不见了，你的身相就不见了，你的心相也都不见了。因为呢，你看一切的法界，一切相都是心，都是心。你能够证到这样子的真如法相，就是一心，这就是我们这边要证到的境界啊。这个无量意，哇，无量意是一种很重要的观察方式。那么我非常喜欢的圆觉经的普眼章也是从一哈观到无量，好，从一一直不断的辗转相生到无量，所以原始为静，令心正行，说明为定，这个的定就叫做三摩地，就叫做心心静心，不是止观的止而已哦，好，不是只有奢摩他咯，这个的定，因为中国字很麻烦呢、啊，因为通通叫定，啊，我们以为止是定啊，那观也是定啊。啊，观也是定，两个也是定，对不对？啊，一分也是定，两分也是定，啊，所以这边的定指的是三摩地，啊，指的是止观双运转道的那个定，啊，那么这就是讲同分所缘。同分所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了解到奢摩他的所缘就是毗婆舍那的所缘，就是你止的所缘境，就是观的所缘境，你本来是把它当作两件事情做。后来发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你观察到不二，那个时候呢，你的功夫又会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在能够见到位的时候呢，都是要能够观察不二，观察事理的不二，名言跟法相的不二，啊，体相用的不二，啊，种种的不二相，都要在那个地方，在见到位的时候观察，十六心当中去观察，啊，这边相当重要的观察在这里啊。那旁边呢就有讲什么叫做令心正行，我把令心正行的这一段呢出自于这个后面临本63卷，我们往后的不看齁。 就依韩老替我们决策出来的这段话，他说什么叫令行正行？令行正行就是予以所知事。予以所知事这边各位标明，我们在前面讲一概的时候有没有讲到九种所知？啊，那就是显扬圣教论的九种所知哈，各位自己注明一下。于这显扬圣教论所归纳于其实论的九种所知事呢，这些都叫做法相哦，这些法相都可以让你为所缘境，知道吗？所以呢，真正大乘观心观意哦，毗婆舍那的所缘是要观察什么？观察第一谛，就是观察九种所知事的第一谛，也观察他的世俗谛，然后观察世俗谛跟第一谛不二。啊，能够在世俗谛跟第一谛圆融没有障碍的这一种观察，就叫做所缘一切影像平等平等任持，任持是任运转道，对不对？一切境界能够随转安住。好，所以请各位把任持写随转安住，就是旁边讲的随转安住。平等平等，第二个平等指的就是啊，你的心啊，你的心啊，跟你的相是平等的。前面那个平等呢，是相跟心是平等的，所以两者的平等加起来就是能所不二的意思。平等平等这两个词加起来就是能观跟所观的不二境界，就叫做平等平等。你如果把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打成两件事，你没有办法入心一境性。只有能够得到这两种所缘境的总持跟一境啊，一境同一个境界，你知道这两种境同一所缘，你能够触证到同一所缘，才能够去证明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就是能所不二的意思啊，能所不二的意思。好，我们这边呢把同分所缘也解释过了哦，所以我们看看这张表。从这边以下呢，同分影像就解释成于九种所知事，对不对？这边我讲了于九种所知事的同分所缘啊，这一切的同分所缘，所缘呢就包括有熟地 and 真地啊，这两种所缘都要能够入无量意啊，入无量意。那么这一切影像呢能够任持运转，心呢就是定的意思，就是三摩地的意思，令心正行，正行就是等持。就是七觉分的正定啊，就是七觉分的正定，也是八圣道的正定啊，都是这个，都是正行，这样才叫做心正确的造作，跟第一谛会哈、啊，跟第一谛一念相应会相应的心行。你这个时候心一切的造作，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你这个时候一切心的造作，一切法都是佛法啊。好，这个是到这边。那进一步呢就到八心住，这边我没有写哈，这边就是九心住了啊，无家行无公愿道，所以从八心住到九心住，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所以观的关键在后面两个心住啊，因为你烁烁的入住出啊，然后乃至于你入定出定都没有差别，心都住一境，你都可以观察到能观跟所观的所缘其实是一件事啊，你没有再也没有能观跟所观的对立性啊，你入定也好出定也好都可以观察到能观所观的心一境性，就到了九心住等持，所以是在等持的位置上观察第一谛啊，乃至于回到熟地上观察都发现真熟不二，都发现真熟不二啊，所以这边关键。那我们底下呢每一段它里面的文对照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的抉择。好，各位看到中间问，此所缘境是谁同分？说为同分呢，是所知事相似品类，故名同分，对不对？那所知事各位加个九啊，有九个九类的所知事，只要跟这九类所知事相似的品类都是，所以不一定是显扬圣教论所写的哦，包括般若经所写的也算数哦，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只要跟这九大科的义理相应的都算是同分哦。好，所以不要有法门宗派的障碍，都不要有，因为呢三摩地是三乘共法啊，是三乘共法，不是说谁要修谁不修的问题哦。好， 富有彼念于所缘境，无善乱行，无缺无间，无间因众加行啊，四月相应而转，名留住四月相应啊。那么看韩老师解释，于所缘境无善乱行者，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此即九种心住中专注一趣，有没有？先把这专注一趣画起来。为什么可以判断专注一趣？因为无缺无间，因众加行，有没有？由此可以判断，跟前面的一趣就是八心住的相是一样的。何况他底下又解释了，韩老说，有无色，那个无色是错的，把那个无改掉，是名色。有名色等，什么叫名色等实相呢？就是色受，哇，色声香味触，贪嗔痴跟男女，在这十种相，我们上礼拜讲过了啊，于名色的十种相啊，五种五根所对的五尘，加上贪嗔痴的根本烦恼，加上男女的淫欲相，这十个合起来啊，是合起来，如果你在里面贪着了，就会产生散乱。那么如果远离这十种相，不设这十种相的逼恼，就叫做无善乱行，了解吗？那到了八心住呢，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只要烁烁正念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有功用啊，还在防着贼不要出现。那到了九心住呢，因为呢烦恼已经久久不现行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把刀剑啊绳索呢通通挂在墙壁上卖佣了，对不对？就这样，因为你发觉拿着也气味生了，所以干脆把它放掉。这是做个比方哈。所以底下呢就进到九心住，有没有？所以这边呢各位就可以写八心住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从前面哈，从前面直居舍那个地方啊，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从五心住开始，如果你的定功好的话，就可以开始提起观照了。那么如果你一开始提观照，心还是会乱，你就回到你的色摩他所缘上，继续安住，说说把心摄住，对不对？继续调到心不沉不掉，入七心住，再入八心住的时候呢，观可以提起来。如果还提不起来，你就继续对峙，你在相上的执着啊。有人可能一定要到等持九心住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开始起观。每一个人不一样，不一定早熟的好啊。不一定早熟的好哦，啊，你太早开始起观，啊，可能啊会着在观上面，你会散乱而不自知，那你会变成定的障碍，啊，就会就像墨学一样。其实墨学我觉得啊，我的毛病最大的就是散乱，可是我发觉啊，散乱因为你能够知道它的相，所以如果你能够修实想，所以墨学常常入。就是打坐之前就要修思想观，为什么？把这个调局啊压服下来，啊，先要能够压服下来，啊，我就打算这一支香坐下去，我就不起来了，对不对？你可能不起来的，啊，那我干嘛还要去想那么多呢？因为呢，你知道我感觉起来好像好为人师，对不对？就搞边呢，然后又感觉四肢变冲，会想很多，那思考比较。混乱比较复杂的人通常不容易得定，观可能很厉害，可是呢不见得能够容易得定。我当初学定的时候呢，障碍也很大，非常非常大，后来发觉我没有办法不去想事情，这个是最大的麻烦，所以让自己能够放下不想，好难哦，你知道吗？非常难。很多人告诉我说暑期就无聊，欸，跟你讲，我最后证明暑期很可爱，暑期是最轻松的一种色摩他所缘方式。所以难怪齁，到了所缘，我们以后读到28卷的时候，26卷的时候，他为什么于切斯顿的抉择会把暑期的所缘放在第一个法来解释，我是觉得有道理。而且呢，不净观跟暑期观一向被修定的人称为叫做恶甘露门，我是觉得有道理。因为你看齁，人死掉最后离开是什么？这一口气。所以这口气当所缘境，我觉得很好，用这口气当所缘非常好。那么要能够让这一口气感觉喜悦，我觉得加上佛号也蛮好，这是我的相应 的感受。到最后呢，你不管读多少经多少论，你对法义有多少的明了性，通通得要在涅槃门前要通通放下，用什么东西把它烧到尽头。我们有个空性焚化炉，就叫做空无相无作。你要观察这一切的法，一切的名言，一切的这种自他的分别的主体，通通是空的，通通了不可得。你这个信心要非常的强。